谢谢陈牧师的介绍。我想首先要非常感谢江牧师，还有江牧师的整个的在这里的家人团队们，因为我们在五月底六月初呢，在奥斯汀有一个回家的聚集啊，有差不多800多位弟兄姐妹来参加。我觉得江牧师呢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跟祝福啊，有摄影的，有这个音响的，有音控的，有管麦克风的啊，都这个都到奥斯汀来帮助我们了，所以给我们很大的祝福啊。我们在这里要非常非常感谢江牧师，而且他们都是自费飞过去的所以非常非常感谢你们的爱心跟你们的摆上啊，为神的国。那么就像江牧师刚刚所分享的啊，事实上我们我想牧主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对回家这个旅程呢不陌生，不但不陌生的，可能比我接触的还要早啊，比我接触的还要早。那么这两年多呢，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提升，也是一个视野的转变。那盼望这些的提升跟这些的帮助跟转变呢，也能够成为大家的祝福啊，能够成为大家的祝福。我所以今天总结这两年半的旅程呢，我们有一个题目叫进入华人的命定啊，回家聚集的核心价值。那这个题目是怎么来的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来跟随主呢，都会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活在地上究竟要做什么事情啊。我想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人生的计划，那神对我们也有他对我们的计划，所以我们跟神的计划成为一个计划的时候呢，这样的人生呢是最有价值的人生啊。那这个旅程呢，的确是帮助我们，不管是从个人的角度，从教会的角度，从国度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帮助我们得着不同层次的恩膏呢，能够影响不同层次啊。所以在回家的聚集当中呢，有对个人生命改变的影响，有对家庭的影响，有对整个教会的影响，更重要一个东西呢，它是对列国呢会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影响。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旅程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家都需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神造万有，他为什么造了万有，他要在我们当中，他要得着什么啊？所以我想我们念几段的圣经啊，大家可能很熟悉的圣经，路加福音3:38，我们一起来念。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启示录21:7，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提摩太前书3:15，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弟兄姐妹，这三段的圣经啊，第一段的圣经是讲到呢，主上帝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在这个家谱的当中呢，亚当是第一个受造的人啊，所以在往回推的时候呢，在这里在路加福音3里面，他特别讲到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啊，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什么？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创世纪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上帝创造人类是在人类的里面呢，他要得着一个家庭啊，得着一个家庭啊，不管是在旧约、在新约、在千禧年国度时代，甚至上到了新天新地，我们念的第二处圣经呢，是在新天新地的一处圣经啊，启示录21:7呢，已经是千禧年国度都结束了，到新天新地了。那时候呢，神又讲了一句话，他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啊，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位从永远到永远的神呢，他在时间的里面，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呢，他在这个世界里面呢，他要得着什么呢？他要得着一个家庭，要叫这些蒙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人呢，成为神的儿女。亚当因为自由意志而背叛了神，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呢，他道成肉身之后呢，要经过我们的自由意志呢，最后我们能够降服在神的面前啊，这是很大的差别啊。我们的自由意志呢，能够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这是神所喜悦的
啊。所以在神的规划当中呢，神是要得着一个家庭，那这个家庭呢最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啊。所以提摩太前书三章第十五节呢特别讲到一件事情了，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事实上这个回家这个旅程呢啊，所以家其实在真理上并不陌生啊。因为事实上不管是在天主教还是在东正教，他们的神职人员呢都叫 father， 都叫 mother 啊。我们基督教的这个神职人员呢叫牧师，是不是？那事实上呢这个父亲母亲呢啊，事实上是早在创世的时候呢神的一个规划，换句话说神要在这个家庭当中呢建立他的全能在大地之上啊。所以家的合一呢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合一会带下一个属灵的权柄啊，合一会带下一个属灵的权柄。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好不好？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我们就先念到这里啊。实际上这些圣经呢如果你仔细思想啊，这些圣经是改变时代的圣经的，这些圣经呢是改变世界的一节圣经。什么叫做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呢？其实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给我们大诫命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事实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的大使命啊，就是叫世人知道阿爸父差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阿们啊，这是非常清楚的。那这一件事情如何在大地之上能够彰显出来呢？主耶稣讲了一件事情，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换句话说，当合一的时候呢，会带进一个敞开的天，会带进一个属灵的权柄。这个敞开的天跟属灵的权柄呢，会叫神介入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介入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介入在我们的城市当中，介入在我们的区块当中呢，改变什么？改变人的心啊，能够叫神机骑士百般的异能圣灵的恩赐呢和他们同作见证啊。所以事实上合一为什么这么重要啊？因为合一会带下一个震动列国的权柄啊。我自己16岁就信主了啊，一直到现在我是16岁信耶稣，现在是60岁啊。所以在那么多的心路历程当中啊，其实里面一直长久以来有一个痛，这个痛是什么呢？就是合一的路到底在哪里啊？因为我们这个系统是最讲合一的，我们这个系统啊是最讲合一的，而我们这个系统呢也是分裂最严重的。所以我自己其实过去这几十年呢里面有很多的痛，我就在问主一个问题，我说主啊，这合一的路到底在哪里啊？这合一的路到底在哪里啊？好像我还没有看到一个真实合一的见证所产生出来的这个权柄啊。那两年半以前呢，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聚集，就是两年半之以前呢，在三月份，在 IHOP 有一个非常小型的回家，一个非常小型的回家啊。因为那时候尼寇牧师要按牧啊，那么有好多中国大陆的回家的这些领袖呢来。因为他们这些回家在中国大陆的领袖呢，在早在10年20年之前呢，我们在大陆宣教的时候呢，服侍过他们啊，服侍过好多的回家领袖，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呢，就邀请我们去参加，也非常感谢主啊，那几天正好是我们 UT 的 Spring Break， 那个礼拜正好是我们 UT 的 Spring Break， 所以我就跟着我的姐妹呢，我们就到了 IHOP。那个聚会人不多，只有几十个人啊，但那个聚会却改变了我很多很多这个思考啊，跟很多的认识。因为人不多，所以有很多的机会呢跟他们的领袖呢有很多的个别的长时间的交通啊，特别跟赵宗全牧师啊，我那时候是第一次见他啊，第一次见他。那么有很长的交通，他就把这个回家的整个的心路历程呢就跟我 仔细的交通了一遍的。他交通的时候，我里面非常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说他跟这个戴冕牧师呢，这么多年的同行啊，啊，彼此的动机都没有怀疑过，彼此的动机啊都没有怀疑过啊，而且他们是彼此委身的，以身相许啊啊，而且彼此真正是愿意为了对方呢啊，愿意牺牲自己。啊，他讲了好多的见证，我当时听的时候里面非常非常受感动啊，非常非常受感动啊，因为你知道这个合一啊，合一是要经过实际上碰撞的啊，你要跟一个西伯利亚的弟兄姐妹合一是很容易的，是不是啊？因为反正你也没见过啊，所以为远方的弟兄姐妹祷告祝福是很容易的，但为你旁边这个跟你同行的几十年的人呢、啊，你能够这么彼此相爱，能够彼此这么合一，能够彼此这么尊荣对方，哇，这我是第一次看到的。我当时就非常非常的里面被震动啊！我说这批人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批人呢？啊，什么样的一批人？那么之后呢，我也参加了好几次的回家，不管是在日本、在台湾、在香港、在加拿大、在北美。包括我们自己几个月以前呢所办的这个回家的聚集，那整个的聚集呢给我里面很大的一个震动是什么呢？我没有想到合一会带来这么大的一个权柄，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这个合一，这是为什么历世历代啊这么多的攻击在合一这件事情上？为什么？因为撒旦非常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合一的时候，他失去了权柄。当神的儿女得着权柄的时候，他就失去权柄啊，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人会进到神的国里面，就有很多神国怎么样在地上的彰显啊，神国在地上的彰显。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合一呢不只是一个神学的理念，合一很重要一件事情呢，是我们生命真正能够因着认识耶稣基督呢，我们放下自己。我们放下自己，我们愿意谦卑，我们愿意圣洁，我们愿意隐藏，啊，能够真实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合而为一啊，能够合而为一。所以在以弗所书四章第二节第三节，我想保罗弟兄特别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就是要保守。我们一起念一下这段圣经好不好？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竭力保守圣灵所赐。所以弟兄姐妹，这里讲到很重要一件事情，竭力保守，竭力保守。其实在原文那个字啊，是比中文字啊是要更具有侵略性的，它不是讲保守，它是讲 guard， 竭力的去什么维护。它那个 guard 是一个军事用语啊，上教说两个军队呢在打仗的时候呢，一个军队呢防止对方的军队会侵入，所以他有一个 battle line 啊，他有一个战线呢摆在前面，防止敌军怎么样，防止敌军打过来，防止敌军打过来啊。为什么？因为在地上，当有两个人在地上做耶稣基督合一见证的时候呢，撒旦就会做一件事情呢，就把这个两个人破坏分开。所以我们在整个回家的聚集当中呢，我自己看到很多很多这个合一的见证，合一的榜样，叫我的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受感动啊，受感动啊，所以也就加入了在这个旅程的当中。那在这个旅程的当中呢，我们刚刚特别讲到啊，不同的聚会呢，它有不同恩膏啊跟祝福释放出来啊，比方说很多就讲到夫妻营啊。可以改变夫妻的关系啊，这是比较个人性的啊。不同的营会呢，它产生不同的恩膏，不同的祝福。回家聚集呢，它带领的恩膏呢，不只有个人的层面，有教会的层面，它也有列国的层面啊。所以在回家的聚集当中呢，啊，北韩被改变，是不是？日本被改变，马来西亚被改变，加拿大被改变啊，很多的国家被改变。那这个改变呢，我觉得是在合一所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啊，使他们完完全的合而为一，使世人知道什么呢？你差了我来。所以弟兄姐妹，合一在前呢，所以这个合一在前，彼此相爱，合一在前，完成大使命在后 啊，有了前者才有后者啊，有了前者才有后者。我想这是对我们整个啊，不管是在牧会也好，在往前行走的过程来说呢，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一件事情啊一件事情。所以神今天借着这个回家的聚集呢，我觉得很超然的呢，带进了一个在合一的里面呢，一个彼此相爱、彼此尊荣啊的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呢，释放了一个能够改变列国的恩膏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啊，也是我们真正能够参与在其中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合一呢，是坐在什么地方呢？是坐在神的家里，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看一下旧约的最后一段圣经啊，马拉基书的四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哦，弟兄姐妹，这里讲到旧约的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摩西是什么呢？摩西是神把他的律例典章呢，借着摩西赐给了以色列人啊。以利亚呢，以利亚是一个先知啊，在一个背叛神、一个黑暗的时代当中呢，呼召人悔改，与神对齐。啊，与神对齐，那这是旧约的两个代表性的人物。所以当旧约要结束的时候呢，特别讲到神是一位圣洁的神，神也是一位呼召人悔改的神啊。这边讲到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转向的本身呢，这个转向的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合一的步骤，是不是？是一个一代跟一代中间的一个 reconciliation 啊，一个合一，一个和好，一个彼此的尊荣啊。那这件事情呢，弟兄姐妹，所以一定有以利亚的出现，才会有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怎么样转向父亲？因为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啊。所以当我们听到一个悔改的呼召的时候啊，当我们听到一个在旷野的那施洗约翰的呐喊的时候，弟兄姐妹，神事实上是叫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转向父亲，父亲的心能够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能够转向什么？转向父亲。为什么？因为当儿女背叛父亲，父亲背叛儿女的时候呢，会带来一个东西啊，叫做咒诅，会带来一个东西叫做咒诅。刚刚江牧师在做报告的时候讲到今天这个震动啊，弟兄姐妹，美国这个国家啊，现在是在南北战争之后啊，震动最剧烈的时刻。中国也是在震动，香港也在震动，全世界神今天都在震动。弟兄姐妹，在这个震动的里面，的确啊，圣洁的会更加圣洁，不义的会更加不义啊，光明的会更显出他的光，黑暗的会更显出他的黑暗。那关键在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跟神的旨意来对齐？跟神的旨意来对齐。弟兄姐妹，神不会在他的圣洁上呢跟人妥协的啊。所以在旧约结束，为什么提到摩西啊？因为摩西里面的白纸上写的黑字啊，或者说是石头上写着字啊，石板，神的圣洁是不会被改变的啊。神不会因为今天自由主义蔓延啊，今天这个大家这个都觉得什么不合乎道德的事情啊，像同性恋也好啊，其他的事情也好，神就会跟人类做妥协的。神是不会在他的圣洁上跟人妥协的。你跟你旁边姊妹讲一声好不好？神不会在他的圣洁上跟人妥协的。所以神提到摩西，神也提到悔改的执事，就是以利亚，就是以利亚。所以弟兄姐妹，神呼召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啊，儿女心。那这个转向，第一个转向发生在哪里啊？你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九章好不好？第九章第四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
和耶稣说话。
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因为他们甚是惧怕。
有一朵云彩来遮盖
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见一人，只见弟兄姐妹，在马拉基书出现的摩西、以利亚父亲、儿子又出现了。摩西、以利亚、天父跟神的爱子耶稣基督，这是又出现了啊，又出现了。弟兄姐妹，而且在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主耶稣也讲啊，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有看见父所做的，我有看见父所做的。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在地上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跟他的阿爸父对齐的。所以弟兄姐妹，在新约里面第一个父亲跟儿子完完全全的合一，就是道成肉身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所以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弟兄姐妹，摩西过去了，以利亚过去了，但耶稣呢还在我们的当中，在圣灵里面，在我们的当中。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讲到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的时候呢，我们要效法基督啊，效法基督的柔和谦卑，效法基督的圣洁，效法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两个月以前呢，在奥斯汀的回家的时候呢，有好多的牧师来啊，好多的牧师来，其中有一个北美一个啊，大家很多人认识的一个牧师啊，也来了。他是我的好朋友啊，他其实很早就参加回家了，很早就参加回家了啊。他就跟我说呢，他说这个参加回家呢，他说他有一个障碍，他说什么障碍呢？他说一定要叫爸爸妈妈。他说为什么一定要叫爸爸妈妈？我说那个实际啊，我说那个属灵的 reality 啊，比那个名称是更重要的。属灵的 reality， 属灵的实际比那个名称是更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真是个爸爸，我不必常常提醒你我是爸爸，是不是？如果我有三个女儿啊，我要常常提醒他们说我是你爸哦，我是你爸哦，那就表示一件事情了，我这个爸爸有问题了，是不是？我才要不断的提醒我的女儿说我是你爸爸。我从来没有提醒我女儿说我是你爸爸，为什么？因为她知道我是她爸啊。所以我就跟她说了，我说这个称呼是很自然的啊，我说你不用感觉到什么勉强啊，你也不要感觉到什么必须要怎么样啊，我说这都是。所以这时候回家聚集之后呢，我在教会的称呼又多了一个，有人叫我陈爸爸，有人叫我陈牧师，有人叫我陈教授。哎，我说你叫我什么不是最重要，我说我们是什么最重要，我们是什么最重要。弟兄姐妹啊，那家的实际，当我们真正把那个为父的爱、为母的爱，真正把为父的宽广、为父的尊荣带给神的儿女的时候，弟兄姐妹，自然而然的那个父亲的角色、那个母亲的角色怎么样就出现了。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阿们，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过程啊，非常非常自然的过程。那在这次我们奥斯汀回家之后，我就发现到一件事情啊，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中间的 bonding 呢，就中间彼此中间这种互信呢，彼此的互动啊，哇，增强了很多啊，增强了非常的多。彼此中间的慢慢知道啊，这个合一的重要性，家人同行的重要性啊，很重要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白手起家的。属灵的事情是需要承传的。我刚刚讲到这两年半呢，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冲击啊！啊，另外一个很大的冲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过去二十五六年呢，在中国大陆宣教啊，因为去过很多的地方啊，遇到了很多的传道人。那有些传道人呢，今天就是在回家的核心团队当中啊，在核心团队当中，我就看到这些传道人呢，我就发现他们这几年的改变呢，那真是翻天覆地的改变呢，翻天覆地的改变，那个高度啊，那个影响力，那个恩高啊，
跟我几年以前见到他们的是很不一样的。那这个不一样从怎么来的呢？弟兄姐妹，我们小时候会觉得啊，自己好好努力，是不是？好好努力，好好读经，好好祷告，好好追求，好好进食40天，是不是？这都重要，但弟兄姐妹，但有个更重要的事情啊，就是你是跟谁对齐啊？你对齐的对象啊，会决定你最后走到的高度。所以这个对齐非常非常重要啊。说为什么要尊重，要跟教会的领袖啊，教会的主任牧师也好啊，小组长也好，区牧也好，需要跟他们对齐呢？因为当你跟正对齐的时候，弟兄姐妹，接待先知的就得先知的赏赐，接待义人的就得义人的赏赐。所以属灵的事情呢，它不是白手起家的。你跟你旁边这边讲一声好不好？属灵的事不是白手起家的，它是有承传的。你知道我非常感谢主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从16岁信耶稣啊，一直到现在，我回想我过去这么多年跟随神的这些历程呢、啊，我觉得在很多关键的时刻，神都派了很关键的人来帮助我，非常关键的人，很好的牧师，很好的教师，很好的圣经学者啊，很好的使徒。哎，回想过去啊，啊，那2年半以前呢，碰到赵爸啊，也借着他来帮助我，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神啊。弟兄姐妹，属灵的事永远不是白手起家的。所以你连接的对象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传道人因为连接的对象连错了，所以你知道有没有尾声？有尾声。但是你知道当我们跟神的对齐出了状况的时候，我们走的高度就会出状况。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件事情特别需要，比方刚刚江牧师特别鼓励大家40天禁食祷告啊。你进食祷告的时候，你特别需要调整，就是你跟牧者的对齐，你跟这个我们跟神的儿子对齐，我们的牧者跟神的儿子对齐，我们跟牧者对齐，阿们。你知道你会讲为什么我不直接跟神的儿子对齐啊？理论上是对的，但你得知道啊，成长是有过程的，神常常是借着人来帮助人。神常常是借着人来帮助人，就好像如果我从16岁到现在没有这么多神一步一步一步搬在我生命当中这些帮助我的父老，我不会有今天。那是他们在主面前，很多人已经到主那去了，那是他们在主面前，他们默默的耕耘，他们默默的眼泪，他们默默的心血啊，我们得着他们的成全，所以有了今天的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对齐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特别对北美的基督徒啊。几年以前我来这里的时候啊，那时候我还没有参加回家，我只是道听途说回家，很多人跟我讲回家啊，我还没参加过回家。那时候有一次，那时候你们那个分堂呢是在不同的时间聚会，那时候马丁呢开着车子带我从，我记不得是从哪一个点到哪一个点啊，就带我去服侍的过程当中，他问了个问题，他说你觉得在北美办回家可行吗？我不知道马蒂娜记不记得他问的这个问题，你不记得，我记得。我就说很难哦。为什么？我说北美一个人一个样啊，北美啊一个人一个样，所以北美这个团体啊是很不容易服侍的团体啊，一个人一个样啊。为什么？就是海峡两岸最优秀的华人都到北美来了，是不是这样？不要不好意思啊，啊，都到北美来了，啊，你知道这个人的骄傲程度啊，跟你的优秀程度啊是成正比的，自己觉得优秀了啊，是成正比的。所以你知道，当人骄傲的时候啊，人就是自己有一套。自己一套，所以一个人有一套，所以在北美办回家是最难的。哦，所以去年三月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在台中有个回家的聚集，说江牧师也去了，我们也去了。
那个聚会非常好啊，而且在那个聚会当中呢，我觉得江牧师有一个祷告，就讲到这个北美这个华人的五胞胎要诞生了，五胞胎啊，啊，就是大陆、台湾、香港、澳门跟海外，啊，江牧师交通完之后呢，我就找江牧师交通啊，我说江牧师你讲得很对啊，我说但是啊，我说北美这胞胎啊，不是，我说海外这胞胎啊是最难生的了。我说海外这一胞胎啊最难生的，而且男的当中啊是北美是男中的智男呢、啊，啊，因为北美这些人呢是受这个西方教育 啊影响最深的一群人啊，所以我说如果北美会有突破，海外华人就会有突破，北美会有突破，海外华人也有突破啊，这个江牧师很阿门啊。这个所以感谢主啊，因为今年五月份六月份在奥斯汀的回家的聚集啊，事实上不是我们计划中的事情，而是今年一月份呢，我们北美回家的这个核心团队呢，在 iHub 这个 One Thing 之后呢，有个三天的聚集，有个三天的小型的聚集，在聚集当中他们就祷告就有个感动，要在奥斯汀办一个回家，然后全是这个海外华人回家的聚集，我们就觉得这个责任太大了啊，责任太大了。但是呢，这个责任又丢过来了啊，我们就凭着信心顺服，就接了这个棒啊，就办了这次的聚集。你知道办的过程跟结果啊，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为什么出乎我们意料？第一个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啊。你知道我们那个名称呢，想了好久，我们最后定名叫做海外华人回家聚集，海外华人回家聚集啊。然后报名呢，将近有三分之一是美国的牧师跟弟兄姐妹。哎，我心里在想，不是跟你讲清楚了吗？海外华人你来凑什么热闹啊？啊，但是有三分之一的，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呢，来到那个聚会的当中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第二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什么？就在这次聚会结束之后啊，不但华人有很多的得着，那两百多位美国弟兄姐妹有更大的得着。哦，我们一直到今天呢，他们还分享很多他们事后的一些的。他说这个华人这次的聚集啊，给他们带来一个关键的突破。啊，这是很多这个美国的牧师传道人。跟美国的这个代祷者呢，给我们的这个 feedback 啊，给我们的 feedback。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在一个敞开的天当中，当我们在合一，在一个尊荣，在一个有属天的遮盖的环境当中啊，我们一同跟神对齐的时候啊，那个产生的恩高，产生的影响力啊，那个是跨越时空的，那个是跨越时空的。啊，这个是我想我们需要进入。我再回到我刚刚讲到这个主题上面，就是海外知识分子，特别湾区啊 ，Silicon Valley， 矽谷。这个矽谷呢，是美国呢这个高科技重镇的重镇啊。这个美国每一年呢，专利申请最多的就是 Silicon Valley， 就是这块地方，就是 Silicon Valley 啊。但这个 Silicon Valley 的华人呢，他受了两个基本上的一个瑕疵。第一个瑕疵是什么呢？是儒家文化的瑕疵，儒家文化的瑕疵啊。你知道儒家的文化呢，带给我们华人一个特别的一种品格。这个品格是什么呢？就是尽量保持相安无事啊。啊，我们尽量保持相安无事，尽量保持相安无事，我们尽量怎么样寻求和谐啊。所以儒家文化它不是一个求发展的文化，儒家文化呢它不是一个求发展的文化。宋朝的理学大师啊朱熹他有一个记载，他有一次去爬山呢、啊、爬山的时候在山上看到一个贝壳，哎，他就问了一个问题，很好，他说这个贝壳怎么来的，贝壳应该在海里啊，怎么会在山上呢？他就想，哦，这个地啊，原来可能是像液体液态状的，啊、哦，所以这个贝壳就会爬过来了。当他想到这里的时候呢，就停下来了。为什么？因为儒家的思想呢是不管未知领域的， 不管未知领域的，所以他又马上回到他的现实生活里来了，就把这个问题卡住了。所以儒家的整个的思想是什么？是一个求和谐的啊，所以中国人特别要面子，是不是啊？求表面的和谐，求表面的和谐啊，这是第一个文化的瑕疵。第二个文化的瑕疵是什么呢？是希腊文化的瑕疵。你知道我们学理工的人呢啊，如果你注意看我们的教科书啊，我们念的文章啊，你说很多这个方程式里面的符号都是 alpha beta gamma omega delta epsilon，是不是？这些都是希腊字的这个 label。 这希腊文化是个什么样文化呢？它是个非常逻辑式的文化，它是非常逻辑式的文化啊。所以这个文化，弟兄姐妹，不单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方式，也影响到今天整个基督教的神学。因为整个基督教神学它还是一个逻辑性的一个思维的过程。那回家的聚集，弟兄姐妹，是对儒家文化跟希腊文化的一个对撞。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回家文化，这个回家的聚集呢，它是神在带领的一个聚集，是不是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聚在一起，弟兄姐妹，下面一个小时要发生什么事情呢？可能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在等候神，我们都在祷告，我们都在等候神，我们都在祷告，都在等候神。弟兄姐妹，从儒家文化来说，这是蛮危险的事情的啊。从希腊文化来说，这是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带着儒家文化跟这个希腊文化的有色眼镜呢看回家的时候呢，我们越看越看不懂，我们越看越看不懂。但弟兄姐妹，整个回家的聚集啊，它不是走希腊文化，也不是走儒家文化，它事实上是把属天的希伯来文化啊，神带领亚伯拉罕出加勒底乌尔，事实上是要把一个新的文化带到大地之上啊。所以在整个回家的聚集当中，虽然好像一开始最杂乱无章啊，最没有这个系统，但是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啊，当在一个敬拜祷告敬拜祷告，当天开的时候呢，哇，有大量的这个属天的信息，属天的 revelation download 下来的时候，哇，你发现那个聚会满了主的恩膏，满了主的同在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座我讲很多弟兄姐妹都参加过回家的聚集啊。我们需要知道呢，神今天是借着这个聚集呢，事实上是叫我们脱离啊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呢给我们人类的一个瑕疵。你要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在中国大陆服侍的时候啊，跟那些在农村里面没文化的人呢传信息的时候啊，哇，那个震动有时候比这一群知识分子啊都是 PhD 啊，那个震动大多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没有这个儒家文化的瑕疵，也更没有这个希腊文化的瑕疵，所以他能够直接的就用他的心灵跟诚实去触摸神。去触摸神，你触摸神，你知道像我们常常讲到的这些传道人呢、啊，我是特别喜欢参加回家，为什么？不用讲道。哎，有时候讲道讲多了真是很累啊，听人讲道也累，自己讲道更累。我就回家够一个是什么机会？就直接用我的灵去触摸这位神呢、啊，直接用我的灵去触摸这位神。啊，直接用我的邻居触摸这位神，啊，而且回家这个当落下来的话语都是 Rhema， 不只是 Logos， 它是 Rhema 啊，它是活生生的在当下神所赐下的一个启示性的话语跟恩膏。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啊，其实这个我们在 Silicon Valley 的 Yuppie 啊，其实我们的生活是非常的紧张的，同意吗？你看你们都紧张的连讲同意都没有力气了。我毕业了51个博士生，有差不多一半在矽谷，所以我有好多学生在 Silicon Valley 上班，是非常辛苦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在希腊文化跟这个儒家文化都是两个文化的压制底下，又来跟随耶稣啊！ 很累啊，很累啊，弟兄姐妹，真的很累啊。你需要神借着回家这个聚集啊，所释放出来的恩膏啊，叫你脱离儒家文化，脱离希腊文化，在你生命带给你的这些 bonding。这个 bonding 像什么？弟兄姐妹，当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出来，还不是讲出来，拉撒路出来，不然全都出来了，是不是？拉撒路出来，出来了。下面还有一句话，解开让他走，解开让他走。弟兄姐妹，你要脱离儒家文化跟希腊文化这个把你捆得严严实实的，解开让他走，解开让他走，解开让他走。弟兄姐妹，所以回家的聚集事实上是让我们的灵真是得着一个非常非常新的 anointing， 是让我们每一次觉得非常的 refresh。 为什么？好像一个鸟在鸟笼里面，一下子你可以飞到蓝天大海了，就是感觉。弟兄姐妹，要脱离，特别我们在高科技产业里面打拼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你知道希腊文化的推理啊，是从 A 推到 B，B 推到 C，C 推到 D，D 推到 E，A B C D E F G， 慢慢推推推推推，所以累啊，所以累啊。神的推是什么？神的推是从 A 嘣一下给你跳到 Z， 从 A 啊，他会给你一下跳到 Z 去。你信心跟上去的时候，你就看到结果了。你信心跟上去的时候，你就看到结果了。弟兄姐妹，这需要我们真实去经历啊！我觉得神特别，我觉得在北美的弟兄姐妹特别需要回家这个聚集释放出来的恩膏，所以可以使你被解开，解开，解开。弟兄姐妹，你知道最可怕的、最可怕的营垒是什么？是你不知道的营垒。我再说一遍哈。最可怕的营垒啊，是你不知道的营垒。因为整个希腊文化呢，对基督教的神学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有时候我们批评的时候，批评的头头是道，就是没有一个东西叫做恩膏。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脱离，需要脱离。真正我们看一段的圣经啊，所以神借着回家的聚集呢，让我们与神对齐啊。哥林多后书十章四到五节，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
一带都攻破了，
是，
使他都顺服基督。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有能力攻破坚固的营垒，攻破坚固的营垒。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受儒家的教育，受西方教育这么多年了，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营垒。弟兄姐妹，神做事不是不合逻辑的，只是神的逻辑很多东西是你推理推不出来的，神有他的逻辑，但你得放下我们自己。弟兄姐妹啊，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很多的时候呢，你跟一般普通老百姓讲的东西呢还比较容易领受，你跟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讲一些东西啊，哎，有时候他越讲越他就越搞不懂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需要谦卑在神的面前。我再提醒大家，最可怕的营垒是你不知道的营垒。很多神学家 哦，批评别人批评的头头是道。弟兄姐妹，有时候这个营垒在他里面，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谦卑下来啊，谦卑下来，真是认识到我们的神，弟兄姐妹，他是超乎万有的神。弟兄姐妹，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啊。所以这是我在回家的聚集当中呢非常深的一个领受啊，就是神事实上借着回家的聚集让我们得自由，得自由 freedom freedom freedom。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但弟兄姊妹，你自由吗？你自由吗？啊，那神借着一个敞开的天啊，叫天上的祝福倾倒在地上，叫我们真实进入这个关键啊。我这首歌我就不唱了啊，这个我再往下走啊，因为时间来不及了啊。我们今天的主题讲到啊，华人的这个命定啊，所以我们要跟这个华人挂钩了啊。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49:9-12，好不好？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饿，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的，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的啊。我最近跟一个犹太的拉比啊，这犹太的拉比还不是信耶稣的拉比，还是不信耶稣，就是 Jewish 的 Orthodox 的拉比啊，一个学生在谈这段圣经。他们解释这段圣经呢，就是讲到是中国，讲到也就是这个秦国啊。这些人从秦国，弟兄姐妹，这段圣经呢是很特别的一段圣经。为什么呢？因为这段圣经是以赛亚先知写的书。以赛亚先知是什么时候的人呢？是公元前7世纪，就是离今天差不多2700年前的事。秦始皇呢统一中国是什么时候？大概是西元前3世纪左右。西元前3世纪。所以换句话说呢，在当时还没有一个国家啊叫做秦国啊，还没一个国家呢叫做秦国。但你会发现到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啊，很特别的事情，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呢啊，慢慢呢，神啊借着很多的华人呢，真是祝福到了列国啊，祝福到了列国啊啊。所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神在末后时代最后的这个布局啊，最后的布局。弟兄姐妹，从西元第一世纪啊，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啊，直到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从耶路撒冷，在西元第一世纪结束的时候，就传到了差不多整个的罗马帝国啊，从中东到欧洲啊，最后越过大西洋到美洲，到大洋洲，到亚洲，最后怎么样？再回到耶路撒冷。那我们这个民族呢，在今天这个时代呢，弟兄姐妹，是我们这个民族最精彩的时代了啊！华人的关键地位，弟兄姐妹，回到以赛亚书，我们刚49章讲到的，这些人是从秦国来的。大家可能都要问一件事情：神为什么拣选中国人呢？神为什么拣选中国人啊？我想回顾一下这个教会的历史啊，19世纪，中国是宣教士殉道人数最多的国家。一个义和团事件呢，将近有300个宣教士啊，将近有30000的中国的基督徒被杀害啊，这包括基督教、天主教，还有东正教啊，很多的统计资料是没有东正教的。啊，在东北很多东正教的这个宣教士被杀害，这是19世纪。弟兄姐妹，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什么许多的籽粒来。20世纪呢，中国是全世界信耶稣人数最多的国家。为什么？ 弟兄姐妹，太多宣教士的血洒在中国啊！虽然有这么多的逼迫，有这么多的不自由，有这么多的外面的这些不自由啊，但弟兄姐妹，神却在20世纪呢，在中国做了奇妙的事情，使许许多多的人呢啊，从无神论变成有神论，从有神论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能够成为基督徒啊。所以21世纪，神使用华人呢，成为列国的祝福啊，这是一个令人赞叹的事实。大家都看过这个2012年啊 ，Chuck Pierce 把那个关乎神国的一个钥匙啊，交在中国教会的手中啊啊，弟兄姐妹，交在中国教会的手中啊啊，我们这次在奥斯汀的聚会啊，这个西方弟兄姐妹给我们的回馈，也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惊讶的。他们说什么？啊哇，你们华人是最后打开这扇门的，这是他们给我们的 feedback， 打开这扇门的啊。然后有好几个代祷者啊，是很资深的代祷者讲，其中一个代祷者他看到一个异象，他说美国呢是一个宣教大国，宣教大国带着好多好多的宣教士，一个大船一个大船一个大船呢、啊、开到世界各个地方去，带着宣教士啊，这是第一幅场景。第二幅场景呢，他就看到好多的大船呢、啊、带着列国的宣教士啊又回到美国，带着列国的宣教士又回到美国啊，弟兄姐妹，来祝福美国，来祝福美国啊。所以在韩国，在日本啊，在加拿大，在很多地方的聚集啊，包括在埃及的聚集，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呢，这个华人的这些传道人呢，站在位上的时候啊，神借着他们呢，特别祝福到什么？特别祝福到列国。特别祝福到列国。所以弟兄姐妹，神在大陆，在台湾，在香港，在澳门，在海外，神要得着什么？神要得着那个关键的少数，神要得着关键的少数啊！神要得着关键的少数。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华人这五胞胎啊，弟兄姐妹要就位，他要诞生，并且要什么？要就位，成为什么？成为一个桥梁，成为一个桥梁啊，成为一个助产士啊，成为一个助产士，带领列国呢能够进入我们的命定啊，带领列国呢能够进入我们的命定。所以弟兄姐妹，我刚刚讲到我们两个多月前在奥斯汀的回家呢，事实上我们只是顺服神，也顺服这个赵爸他们的这个啊他们的看见，所以我们就办了这次的聚会，但结果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啊！整个的过程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有很深的领会是什么？像神好像在下一盘棋啊，神在下一盘棋啊。那对我们来说呢，有两件事情是你要留意的。第一件事情呢，你要确定一件事情啊，你是神手中上的一个棋子。为什么需要跟神对棋啊？为什么需要跟牧师父老对棋啊？因为这个对棋的本身呢，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学习谦卑，学习圣洁，学习隐藏。在学习谦卑、圣洁、隐藏的过程当中的弟兄姐妹，你成为神手中的一个棋子。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都要确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确定我们是神手中的一个棋子。你跟你旁边这边讲一声好不好？我们要确定我们是神手中的一个棋子。第二个确定啊，就当神要用这个棋子的时候，当神要用这个棋子的时候，神摆在棋盘上的时候，你要愿意完完全全相信顺服，愿意摆上去，哪怕你搞不懂为什么，哪怕你不知道为什么，哪怕你有千百个原因啊，去挑战主的决定。但弟兄姐妹，当主要把你摆上去的时候啊，你就告诉主说，主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北美的服事啊，跟在这个海外的服事，我们讲海，其实这边是海外啊，应该说在国内的服事啊，或者台湾的服事，你会发现到一个 paradox。这个 paradox 是什么东西呢？应该在北美的弟兄姐妹是更有国际观的，
为什么？因为我们接触很多的事情，这里没有不自由的问题，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是可以上去的，所有的资讯都是可以自由下载的。照理说北美的弟兄姐妹呢，应该更有国度观啊。那相对来说呢，中国大陆啊，受过很多的这个限制，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应该他们的国度观很弱化才对。哎，我发现到正好相反，也是正好相反，我们发现好多国内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哇，有很强烈的国度观。反倒是我们在北美的弟兄姐妹呢，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环境当中呢，我们常常每天所关心的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却很多时候缺少那个国度观，缺少那个国度观。所以弟兄姐妹，你要从你的营垒里面被释放出来，从你的营垒里面被释放出来。弟兄姐妹，你要确定一件事情，你是神手中的一个棋子。你要确定一件事情，当神要使用你的时候，你会告诉主说，主，我在这里，阿们，我愿意被你所使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落差呢？怎么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落差呢？啊，我想跟我们受的很多很多这个逻辑思维的训练是有关系的。我们永远是用一个逻辑式的思维呢，在思考永生神要怎么做。所以弟兄姐妹，你跳不出这个框架里面啊。但有一天你真正放下这一切的时候，真正直接来面对神的时候，弟兄姐妹，神能够让你啊有重大的提升，有重大的提升。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神不是叫每一个人都 ready， 但神是要关键的数目的人 ready。 盼望我们在座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那个关键的少数，阿们。盼我们在座每一位啊，都能够成为那个关键的少数。告诉说，主，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求你使用我啊，求你使用我。所以盼望主借着今天早晨这段简简的交通啊，我稍微分享一下我这两年半的一些心路的历程啊，是我自己很深的一个总结啊，我自己的学习，也盼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帮助到大家。弟兄姐妹，我觉得北美的华人呢，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宝贵的，但我们需要站在神要我们站的位置上，阿们。我们需要站在神要我们站的位置上，发挥你该有的影响力啊！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耶稣，在这里我们特别尊荣江牧师，还有江牧师他们整个的团队，带给加州，带给美国，带给世界各地的华人这么多年的祝福。天父也盼望这个祝福是吧，能够祝福到许许多多是吧还在徘徊的人。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刻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施恩给你的儿女。主，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今天早晨不只听到拉撒路出来，主，你要把我们解开，让我们能够行走，能够跳跃，让我们能够飞翔，在你所创造的蓝天大海之中。我们特别为着在湾区的这些知识分子，这些工程师，主啊，他们所受到的整个生活上的压力，主，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天父，求你释放，求你释放，今天早晨，主，我们求你释放那个家的恩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父亲的心愿意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要转向父母。主，叫这个大地带进合一的权柄和祝福。主啊，我们的心仰望你，求你施恩，求你怜悯。弟兄姊妹一同起立好不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走在人类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也走在中华民族的一个关键时刻。你愿不愿意今天早晨你会放下你自己，你告诉主说，主，我在这里，我愿意成为你手上的那根棋子，也愿意奉你的差遣站在你要我站的位置上。今天早晨求神赐下恩膏，叫我们从儒家文化、从希腊文化出来的这些束缚、这些捆绑，今天早晨能够脱落。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暂时放下我们的逻辑，用我们的灵直接来触摸这位永生神，用我们的灵直接触摸这位永生神。他爱你，他爱你，他爱你，他愿意今天在这个时刻拥抱你，供应你，叫你的生命活出他创造你原来的护照。我们赞美你耶稣，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在聚会结束的时候，你愿意告诉主说，主，我愿意成为你手上的那个棋子，我也愿意在你要差遣我的时候告诉我，主，我在这里，求你差遣。特别是如果今天早晨你特别感觉到自己有好多的事情被捆绑、被缠累，或者有好多的情绪交织在一起，你今天早晨特别需要求神在这时刻向你说，解开，让我们走，让我们飞奔，让我们跟随耶稣，让我们能够翱翔在神所造的蓝天大海之中。如果今天早晨你愿意跟主有一个回应，说，主，我在这里，求你帮助我成为你手中的棋子，也成为你可以使用的棋子，你可以走到前面来。